这一第一卷呢，文殊菩萨发问，主要是只显圆觉性，只显佛性。在这个解释了无明之后，就讲了这个一佛性是如何这个嘞光修的。自然在第二卷的时候啊，这个普贤菩萨问之后会讲更多，讲得更细致。但是这里呢，是直接的契入，就这个圆觉性做观的。那么上一次已经讲到了有无俱浅。是则名为净觉随性。那么这个有无俱浅呢，还补充一点点，已经做过一些解释了，讲过了。那么这个虽然说法上是两重这个是这个知觉了，观境犹如这个嘞虚空，那么升起了这样相应的智慧，并不能够于此有所停留。那你要是有所停留了，还是相似境。还不是真实的契入圆觉性，智慧相应的这个慧观升起来，那么就是第二重，这个相应的这个智，就是能够这样光犹如虚空的，光这种种知觉如虚空的所生智慧。同样是如幻，同样是虚空花，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那么对于契入真实，这个与圆觉性相应，不可说有。不可说无，说有的话呢，那就落入知解当中，落入实有见当中，还在梦中呢，戏论颠倒。那么说无的话，这个法性平等呢，一切皆住皆具佛性呢。不假修作，不用修了，众生本来是佛了，那岂不是跟要发心、要修行大为相悖，非常矛盾，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也不是无有。不同，这个反圣的差异就在于迷雾之间，一念悟，这个凡夫众生呢，即佛，这个嘞，梦醒，与真实相应，一念迷，那这个是。凡夫戏论颠倒，这个一念悟一念迷不要理解成为说这个修行呢，见道有时候呢清楚，一念悟，有时候呢这个不清楚，一念又迷了， 你一坏悟一坏，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悟呢就是悟，是迷呢就是迷。说一念悟，一念迷，这个意思就是指心理这个状态的当下，百千万念，恒沙念，都是前灭后生这样刹那相续啊，当下的一个呈现，不管他想天想地，想古想今呢，这个心思里面呢有多大的空间，有多长的时间，有多少的活动，都是当下这一念，所以没有悟呢，无始以来就一念迷嘛，念念迷嘛，那么哪一天，由这个文法发起殊胜的智慧心相应，那就是依本起因地而修啊，只显真如，智慧这个心啊，发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念悟，那么有无俱浅呢，是这个嘞，整个的对于觉悟这个所对来讲的所起的观察而言的我们众生呢都是说有就着有呢，说无就着无一听到说本来是佛不假修道一切现成吧，那就不用修啊，道不所修嘛，不是修来的吗？所以他就容易停留在这种认识阶段就是佛教里面讲的知解中途，就是这个寻枝摘叶的一叶障目似的来认识佛法的道理，取偏了，看偏了，不是如实的正观，不是真正的理解到位所以就堕入无当中，不造作吗？这是一种堕入无当中那么既然都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菩萨的旷劫究这个精进就像这个什么了大涅槃经里面讲的一样，菩萨在因地当中为求真理，为求佛法，宁舍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这个当中这个因缘呢就记述嘛说大梵天王示现一个修罗这个就在释迦菩萨的这个寂静修行处这个出现了，然后呢说了一个偈颂的前半段两句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呢他就戛然而止不说了，那菩萨听到了以后心生欢喜这个就问这个修罗你这个技术哪里得的了？修罗就说了，我在晚期劫，因为修罗的寿命很长嘛，在佛时代呀，听佛说了这个技术，那这个菩萨呢就想求他，请他，把这个颂说完整，后面半句，后两句也讲出来，但是这个，修罗了罗刹了不是修了罗刹就是推脱，就是我现在肚子饿，我要吃人，我要吃肉不吃的话我禅中空空呢，手足无力精神没有不想说 现在我福德薄了，不旺了，找不到合适可吃的人，有的可以吃，那人就福报大，我进不了钱。菩萨就讲了，你只要说出来，我愿意给你吃，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那这个说了之后，罗他就答应了，就说生灭灭矣，寂灭为乐，这寂灭现前呢，那这个就是把寄送完整的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他就说我要，现在你答应了，我可以把你吃掉了。菩萨就讲，这个等我一下，我要把这个寄送呢刻在石头上，让未来求道的人能够得到利益，能够遇见这个书生的寄送呢而了解真理。这就刻了，说了，对，然后就从这个树上呢准备跳下来摔死，给罗刹吃掉。那么大梵天王呢就空与这个宝花了，这天空呢降天花了，然后自己在这个嘞天空当中，然后赞叹释迦菩萨勇猛精进，宁舍生命而求真理。那我们现在起早摸黑呀，忙来忙去呀，就是求财呀、求名啊、求利呀，当然不是有那么深的追求，那么大的这个志向。那么释迦菩萨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志向，就是切愿于能够了解真理，证到真理。生命，我们这个生死轮回呀，生生不已呀，生生不息呀，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了，但是没有觉悟真理呀，散在轮回当中呢，头出头没了，拿了这个人生呢去造种种的罪恶，都在所不惜，而对于寻求真理呀，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个嘞这个迫切的一个想法。菩萨久修能够知道真理的殊胜，这个功德作用，你世间相应的福报啊，你即使贵为国王，富有天下，等你福报受完了，要继续轮回，即使你上到天界，将来还要退堕。而你见的真理呀，大梦已醒，如实觉知身心自在，于沉沉叉叉呢，就像普贤菩萨一样的，尽微尘受世界，尽微尘受佛土啊，来修集资粮，饶益友情，那是多殊胜的意思啊，多殊胜的意义啊。那么就是又有精进，如果没有此精进，怎么能够证悟真理呢？这不可能呢。所以在梦中的时候能够不起出离梦境的努力，那是不可能出梦的。那么出梦的方法，现在这个空的道理讲了，圆觉妙性讲了，是不是你就解脱了，你就真正证悟了？没有，这个是意会而已。要深挖我们念想分别的这个状态里面所起的错乱，就不断不断的观破，有这样的一个努力，才能够 跟真理相应，而不要在中途相似的认知里面停留下来了，那怎么能够证得真理呢？所以了三界如幻若空花如梦，那么这个是一个认识了，那么就以此而做观，依清净性圆觉性，种种见闻觉知相应的建立树立，是因缘所行的，是如幻如化的，没有真实的，所以生死如幻，念想分别如幻，何来尘劳呢？何来戏缚呢？所以尘劳如幻，戏缚如幻，那么这个观察之后啊，才会能够起到对治的作用，就从这个假象里面能够抽离出来，撤离出来，那么这个撤离出来的时候就境界相应了，境界相应了，就比如说原来对无常没有认识的啊，经过速速观察了，能够接受无常的事实，本来就是如此啊，不是我观不观它就无常呢，也不因为我想保留它就多停留一点点，也不因为我想排斥让它早点消失它就早点消失了，而是相应的这个因缘道才消失，相应的一个因缘境就消失，这个是同位的，就是从这个方向的位置呢是相同的，不以你喜不以你忧来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能够直接的接受这个变化，真正能够直面人生，这个面对现实，承担现实，那就是跟无常有相顺了，那么原有的这个禅的观念呢就不那么牢固了，依之而起的烦恼也就开始下降消减，所以真正佛法的观念呢正确，有一些学习之后就在这个生活里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尘世间吧，尘土的尘啊，不是那个尘世的那个尘，尘土的尘，尘世间，那么就能够比较达观自然，心里面就没有那么多烦恼啊，不会那么多计较啊，没有学的时候啊，这个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本身不是个烦恼，自己背起来跨起来，越背越重，越想越多，越走越累，活得也累，那么即使如他所好啊都很顺利啊，这个包袱背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该达到的也达到了，达不到的也不想达到了，就会觉得人生渺茫，失去意义，没有意义了，不觉得了，又堕入一种更空泛的痛苦当中，还是痛苦，脱离不了，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没有学了，会加固这些烦恼， 学了之后呢，那么这些都减弱了，那么直接以这里所说生命的真实态是怎么样的，生命的虚假态是怎么样的来做观啊？这个虚假态呢是如幻嘛，真实态呢是不着不住不与有幻的世界现象做停留那么就是能够了本如幻，那么起相训的认知虽然烦恼降下来一点点，可是这还是相似境界仍然是内心里面的这个正向的想，就是跟真理啊相正向的想，所以不能够以假作真停留在这个上面，要进一步观到我观如幻的本身也是由于这样这样的听闻思维之后生起来的了，所以了本如幻呢，起如幻之观呢，这个如幻之观本身呢依旧如幻，幻亦如幻那么这个时候再努力就弃入真实观，就是不待于观呢梦醒了，不是像在梦里面那样的我要处理这个梦境，这个梦境可怕着急现在不用了，为什么已经出梦了这个该要着急还着急不上来了就不会大做梦中这个颠倒愚痴的这个类执着追逐排斥或者是挽留，不做这个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心跟真理直接相契没有所谓相契的一个保持，如果有相契的一个保持呢就是相似境界里面散在梦中，心有痕迹，这个深层的角度上来讲呢，所谓的心有痕迹就是没有如实的观到真理，是相似正知，不是真实正的真理所以禅宗里面讲是要直指人心的直心是道场那这个不是说我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想到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知心，而是离分别细论心性直显就是佛性呢直接呈现显露，与真理没有隔害，记住了是达到这么一个这个类智慧的境界，所以无有的著作无的著作不会将所观所证认为就是真理了，也不会摒弃相应的种种发心观行，全无作意，这样的薄无观为真实了就是理有理无， 离岸边有无际浅，静觉随性。这个才是真正的证入道。那么就还不在这个相似的当中做停留，才真正是有无俱浅。那么这个就上次讲的呢多做了一些补充。那最后就是这一问答复的这个嘞最后所结，就是何以故，虚空动故，常不动，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境，如法界性究竟圆满，辨识方故。那么这个是由前面皆是性显示如来藏清净，然后无明观察消除，正真实离妄正真，这个智慧与真实相契，觉悟相合，所以有无呢俱浅，二不可得。那么为什么这样呢？这个跟真如佛性显呢有相应的关系。所以何以故呢，就是问呢，这为什么讲呢？这个知觉都是犹如虚空啊，能知此知觉如虚空的知觉也是空花相，说有相说无相呢皆不可说。就是虚空喜故，就是如虚空一样的，这个讲到佛法的这个佛性真如的地方，讲到空性的地方，到虚空来做比喻。因为现象界这个虚我们好理解，从个特性上也有一定的就是可类的样子，那就以虚空为比喻了。何以故呢？虚空性故。虚空性它有一个相应的是怎么样？常不动故。虚空不动，而依虚空的种种物质的现象变化来变化去，像这个城市里面呢高楼起来了，过拆了，拆了以后过了些天呢又起来了，这几多处远见不起啊，远见高楼落，这无常之下呢，久了以后就慢慢旧了，不能用了，又得重新造了。那么这个有些地方呢有某种矿产，这个纷纷都去采挖，一下子呢这个呢众多人又去云集了，那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我关了没有了，那么这个地方呢种种工具的呢藏落在这个地方全都远去了，又恢复以前的那种平静。那么来的时候聚的时候这种喧闹，还有去的时候散的时候那种寂静，对于现场的这个虚空来讲呢都是没有任何 扰动，不会产生任何的痕迹。这个呢表在这个虚然，虚空不动，虚空不动就显起这个来，来佛性不动，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来藏，如来藏呢？如来藏是指佛性呢，佛性不动啊，有起有灭是文当中细论颠倒，下是取着产生了起灭之相，一真实观，智慧所观是无有这个起灭之相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嘞变化的，无见故，起灭无就知见无，这是佛法里面讲，有分别心，入无分别，有分别是妄想妄念恼啊，六根六尘，无分别是智慧呈现，不乐取舍，法无高下，我们有著着，以之为标准，那么这个人呢，种种的比较，然后呢高相应的分出来了，真实所见呢，这个都是众生呢在现象界的错了困惑，随之波动，有取有舍啊，不如实之吗？所以这个心分别了，是想呢，见真实的时候呢，见一切如幻如幻，如梦如幻，幻化因缘不可得，缘生无，缘灭无灭，缘灭无，这个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灭如幻，生如幻，所以是空幻起万灭，就像这个魔术师在变魔出种种的幻化的下马牛羊，牛生了，牛死了，那知道底的呢？这个是牧师啊，幻化师的这个化现出来，生你不要喜，死你也不要去忧，就像电影拍出来之后，紧张的境界，这个忧愁的境界。这看了之后啊，心啊就悬起来了，就是临时找一堆演员呢，和一些这个景物啊，然后片子把它拍出来，放在屏幕，现在呢放在电脑里面，电脑屏幕上看，那真的有这个事啊？没这个事，就是如幻如化，依这个直上来观察的时候。所以不会住现象，就像这个幻化相一样的，那么对应境界起灭，心里面就水无波浪，心水无波，水里面就没有波浪，不觉得忧啊，不觉得愁啊，能够忧喜自在，令心里面就像虚空一样的，所以无知见故，不了这个细论境呢，就是随见随知，纠结执着著着，这有知有见，就是知见立知，无明升起，知见无碍，智慧展现。那就是有分别意识，有分别妄想呢，入真实了。 离了息了呢，那么就是所呈现的是无分别智，而不是那种相似理解的这无分别的草木石头了，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吃饭不知道吃饭，睡觉不知道睡觉，他办事呢知乎者也了，搞不清楚不会办，他要去修行了，修行了他成就了，成就了就是什么都管不了，都不管了，这个不是佛教里面，不是佛法的所说的无知见，无知见相，一系顿相，这个无知见是如实知如实见，于种现象种种法历历了，不作停留挂碍，取当世的境界起扰动相，这不解，那么这个才是无之坚固。如法界性，法界性是法住法位吗？真理本身就如此啊，觉悟不会有改变的，观的是你本身的事，你本身是无明复常还是社会相应，这是众生的觉悟，觉悟和颠倒，这个来定由众生本身，这如法性，如法界性就是如实观照啊，其所呈现的就是法界性真理，依真法界究竟圆满，那么这个就是智慧境界了的第一的圆满变顽固，这个十方呢就是四维上下嘛，四正是就有八方，上方和下方一起十方，那这个意思就是所有世界周遍十方，这个佛心呢圆觉了，是普遍一切无远弗届的都能够达到，这个达到也不是我们想象从这里到那里这种达到，而是洞彻真理呢是究竟彻底，这个呢如实展现，那么叫无有一法，没有一对象，没有一个认知对象，不是如此的，那么这样呢是周遍十方，是遍十方，而世间的相应学问那就不能周遍十方，也不是就什么造车子是一回事，做木工是一回事，种花子又是一回事，换牛放羊又是一回事，那这个都是怎么样不能够周遍十方，不能够遍十方的，这个是相当现象当中啊种种关系关联，只要这些因缘条件促成，就形成所谓的种种的现象，从它的发起连带性的作用来讲，那就是佛教里面讲的业力因果了，有相应的业力因缘呢，而带来相应的后果效果，这个养牛放羊也好还是这个写文章呢，这个画图啊这些的也好都是相对现象界里面因缘成熟某些事情，这个是有范围的，不是无范围的是随着这个认知范围变化可能缩小可能扩大，可能实验的范围更大那么 佛法的证悟如实的觉悟，是超越现象界的，超越表层的，通达内里的，符合一切的觉悟呢，一通啊，法通的万法通，万境自如如，一切境都如是，不是这里观是这样，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这个就依前面，观满，了如幻之观，亦如幻，本无性可得，来做去向，得究竟圆满，那么这个黄。清净，这个环境，环境不是说一般讲的那个环境，这个环呢，环就是还钱的那个环，就是回复的意思，净啊，就是这回还回复清净，这个嘞，对的层面做到了，那就是环境。环境清净，就是往还的还呢，还钱的还呢，净呢就是尽头的净，环境清净，你能够有如实的这个观察无漏慧，也就能对镜像这个嘞升起如实观，不是再继续前行颠倒梦想，所以真的果的这个圣者呢是决定不退的，因为已经真到了真实是什么，所以在现象界所起虚幻，就不会再能够容受，就是这个嘞不再保留了，就出了，就是一个人知道某个事情呢，这个被大家都宣扬了，都说了，传得很普遍呢，这个其实不对的，是个谎言，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不会跟着这种所说转，跟着这种所说走，最起码呢是不去作为了，回避掉。再有力有能呢，能够创发大觉醒呢，从这种错误当中呢，要检查，然后自拔，拖出来，拖出身来，那么这个是一定的这个相关性。你有这样认识，确定这样呢？所以为什么证了果他就有决定呢，能够出还清净这样子的，那么这里呢是还于这个呢圆满觉悟，还于由前面看呢，这个心受死啊都是如幻的了，无身心受死啊，知觉如幻呢，最后就总睡，环境清净，能够得到彻底的圆，而周遍四方，所以这个文里面呢，经里面呢，就是这样讲呢，虚空藏呢，虚空性呢，常不动了，如来藏中呢，无起灭了，究竟四方，就这意思。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就等于从解所性到解说无明，以及出生光智证入真实，那就回到了文上讲的修大乘行，修大行因地发和心，如何有这个的基础，这发起基础，而且认识到之后呢，末世众生， 就能够远离一些过咎，不做相似自己了，不做冤枉功夫。是的，下面就开始讲了，愁所问呢，做一下，是的，名为因地法行，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明心性，末世众生忧行不堕邪见。对应于经前面文殊菩萨请问的时候两种目的而做的回答，一个呢是对这个发起大心，这个现在因际会所来这些殊胜众，这个是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为了这个末世呢，就是乃至于我呀，大乘发心进行的人，能够知道，这个修正，这个相习啊，所存在的相似境界，以及相应的毛病。那么这样观察之道啊，就不会落入其中，所以此名为因地法行。那么这个整个的一个介绍呢，随问之后，一层一层的展示出来，解释出来，那么就是菩萨观修。所要做的发起，因地法行，那么菩萨由此闻思了，在这个当中呢，发清净心，就可发清净心，因为了解真实啊，能够升起如此，就发清净心了，末世的众生，就未来世，当然根性没有。那种大菩萨了，那些发心呢，走修自恋的这个菩萨了，发心了，殊胜了，末世众生，也发了愿心，要修菩萨心，要成就菩萨道，那么怎么样观修呢？这里一殊胜智慧讲的，这个如来藏心本不动，这个一这样修行，不落言。不落无边堕落当中，能够真实的修行，以此修行邪见，这个就是呢，闻法了解如来藏性，直接显的功德，直接所起的功德，能够彻底的了解了佛的因地，这个呢是所行，那么依之而行呢，就能够断烦恼顺，就能够心清净，离了妄想相、虚幻相嘛，这心清净呢，心不扰动呢，那么以及由此觉得更。真正的这个一法一啊，那么相似的旁门呢，中国道细论呢，以及内宗当中啊，有一些在案例上不那么完整，不那么彻底，都可以知道，那就不会旁落在种种邪见当中，以此来说呢，就是酬答了文殊菩萨最初请问的目的。那么这个整个的一个解说呢，就完整了，做了一完整的介绍了，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嘞，好了，为了利益众生， 让人亲近众以及未来这个发心的人起呀对佛心的观察，就造送来这个来解释阐述十四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那么说呢，佛呢为了能够这个再一次的揭示所说理，所以就说这个偈颂来这个呢重复一下，就而说偈言。这个偈啊，偈的话其实在过去来讲呢它有多种的不同，一般来讲这个偈颂呢有这个四种就有不同的偈颂呢。这一种是什么？就是恭颂，就是明亮讲说一个经的长短的来绕的标准的，就是以偈颂这个不管是长谈还是偈颂都称之为颂。一个句子呢八个字，两个是六个字，四个就算是那么这个为一颂。那如果是一万颂呢，那就是32万个字，这32嘛。那么这个100个颂呢，100个颂呢意思是说这个经典呢有3200句，那就乘以32嘛，3200嘛，这一万32000嘛，那么这个成为颂。不管长短以31句来计算说内容的这个文有多少。第二颂的话称为讽颂，就是以计说法没有这个呢长寒，并不对应哪个长，就说了这么个句子了。那么这种称为讽颂，又称为孤颂。颂孤颂就是只是就说这个颂，不是由前面的一个这个累结，或者是为后面的一个呢发起，不是这样的。说这个颂就是说这个颂。第三种颂呢就是与这个长寒的文相比的叙述内容有对应的这个说，那么再一次讲说的时候就用颂的形式来讲说，被称为重颂。还有一种颂呢称为集释，集呢就是集体的意思，施呢就是施舍的意思，集施呢这个集聚是集体那个集的那个字啊，它本身有集聚的意思。为什么集施呢？就是用少一些的文句说句，不多，字不多，但是这相应的话呢说了很多很多道理在里面。那么这个就蕴含丰富。它所起的作用在哪里呢？这个所起的作用就是为了便于想了解的人，想认识的人，能够少一点的人呢就有多一点的认识，所以这个称为集诵，集思诵， 他称为吉思，就是以少言多。名曰易风，字很简约了，那内容很丰富，就是文曰易风。你像过去这个古文呢、他描述一些事情呢都不差，非常的简洁利落准确。现在文章呢就白开水一样的，讲话也白开水一样的，那么就是很多很多了，但是事实的还是没说清楚，没说。那么这个就不像吉松一样吉思一样的少少文句，能够有多毅力。那你看这个像玄奘法师做的八十规矩颂，这个性净性量通三性啊，那么这一句话那就有很多意思在里面。那么像俱舍论一开篇，这个诸一切种诸明灭，能把众能除众生生死，那么这都是含很多意思来讲。那像那个什么清净道论，它也是开始啊，度界有慧人呢，修习心语火行自比丘啊，彼能解诸结，就是实际有智慧的人，他呢修习戒定慧，修习心语慧。他前面讲了住戒就有戒嘛，持戒嘛，修心呢就是修三摩地修禅定呢，慧呢就是佛法道理，修行发光，发起智慧的光团就发光。那么这样的话呢，要勤奋练习啊，就可以把什么烦恼内结外结断除。外结呢就是这些事情呢非常恼的，内结呢就是你心里面自己烦恼的烦恼的，说到底还是你自寻烦恼。可是表现的色彩强调的浓厚，有的是外面境界诱惑，都是心里面呢想来想去，彷徨不已，这样造成烦恼。内结外结，依智慧观呢都能消弭无形，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我们人的思想呢认识啊都是很有这个限度的，所以产品才会不断的提升嘛，不断的发展提高嘛。为什么不说一开始就发展一个完美的机器东西出来呢？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所限，所以要不断求，因为心里面有缺陷。智慧境界圆满，智慧境界呢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吉思呢就是把和意思结合在一起，造个颂说出来就吉思。所以颂呢有四种，那么现在这个在总颂当中啊，它属于重颂，就是第三种，前面长含的散文呢把道理说出来了，说了之后呢，这个再用一个颂呢出，那么这个就是应颂的一种。当然呢，如果从广义上来讲，一段的文可不可以称之为颂啊，也可以称之为颂，三十二句一颂，三十二字三十二字一颂。说这个说这个朗诵是可以相合的。那至于说其他的可不可以说是吉颂，可不可以说是反颂单独并行，那么某些意思也可以说是单独并行，某些方面呢也可以说是吉颂，吉很多内容， 然后呢在一起说，都是可以的。那么主要接下来讲学诵，都是在结合里面的内容，再概括一下，或者说再提一下，如果是将前面的内容呢都学的比较认真到位，那么再看这个诵呢就很容易看，就比较好懂，而且学习的角度上来讲呢，你这个长谈的文记不了那么多呢，诵胆，最起码你把诵记一下，读了，一念一起想啊，就知道这个经典当中所说的内容，那么这个是留到下一次讲，